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呢，是美股上涨。从昨天中国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DeepSeek 崛起引发的抛售中，收复了部分失地。所以在昨天呢，科技股是遭遇到了重创的。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55.42点，上涨了0.92%，到了6067.7点。其中呢，科技股的涨幅是最大的。纳指飙升391.75点，纳指飙升了391.75点，上涨了2.03%。在前一天它是下跌了3.1%的。那么道指呢，上涨了136.77点，上涨了0.31%，到了44850.35点。在今天的交易中呢，很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英伟达上，各大股指和这家人工智能市场领头羊的盘中波动跟着波动而波动。那么英伟达今天是上涨了8.82%，收在今天高点附近啊。这只股票呢，在今天开盘之前还是一度下跌的。在昨天，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中，英伟达是下跌了17%，也就是说昨天一天它的市值呢就缩水了将近6000亿元，是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日市值跌幅。博通还有甲骨文在27号大跌之后，今天分别上涨了2.57%和3.61%。投资人是希望英伟达能够保持获利，来增强对 AI 产业的信心。那么 AI 产业它不仅仅在去年提振了芯片制造商的股价，也提振了电力生产商等影响深远的市场。那么外界是怎么分析的呢？说虽然英伟达28号上涨，但是 Globalt Investment 投资组合经理人马丁表示，投资人仍然应该保持谨慎。他说，我不认为已经完全摆脱了困境。当人们试图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处于一些不确定之中。他还说，我相信呢，关于需要更多处理、数据中心等电力的重点仍然完好无损，但是呢，信心有点动摇。目前投资人啊，正在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本周公布的企业财报。有一些七巨头的财报都会在未来几天公布，像 Meta、 微软、特斯拉和苹果都会在本周公布财报。联准会呢，也会在29号做出一个最新的利率决定。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川普呢是点名台湾芯片，表示希望他们回来。纽约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7号在对众议院共和党的演说中宣布，在不久的将来会把电脑芯片、半导体和药品的海外生产征收关税，来把这些关键商品的生产带回美国。那么川普也补充说，将会对钢、铝、铜还有军队所需要的东西征收关税。川普再度提到了台湾芯片议题，说他们离开了我们，去了台湾，那里呢大约掌控了98%的芯片市场。川普说，我们希望他们回来，而不是像拜登那样推行这种荒唐的计划，给他们数十亿美元。川普说，他们指的是这些公司啊，说他们并不需要钱，他们需要刺激，而刺激呢，就是让他们不愿意支付25%、50%，甚至是100%的关税。他们会用自己的钱建工厂，我们不需要给他们资金，并且强调说，如果你们不想缴这些关税的话，那么你们就得在美国建厂。那么针对特定商品的新关税呢，被认为是川普竞选期间喊出10%到20%全面关税的一个缩小版。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资深媒体人方伟他说，
这个动作是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含义就是川普确实要停止叫做全世界消费美国、全世界生产然后往美国卖的这么一个局势啊，这是过去全球化以来的一个局势造成的，美国就是自己空洞化，然后大量失血。那川普就不想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而全球化的最大的问题是各国它的那个政策，它都不是自由化政策，只有美国是充分自由化政策，所以呢，川普决心要停下这个事情，只是在半导体这一页开始要实施，那么台湾也会卷进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拜登要振兴美国本土产业的方法呢，它就是2年前寄出的叫做芯片法案，那么由国家拨出7000亿美元来资助各个半导体厂，吸引他们到美国设厂。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些半导体公司是非常有钱的，你这么点钱对他来说连个狗狗头都算不上哈，就是太少了，所以呢效果有限，而且美国政府要花很多钱，因为美国政府的钱其实就是转身就变成国债，对吧？变成全民负担。川普的打法不是的，川普就说我竖起高关税来，那么你生意多大，关税是比例嘛，你就得交多少钱，所以这就动到了所有的这个半导体公司的筋骨了，他就得认真考虑说怎么办，就必须把工厂送到美国来，设在美国。所以呢川普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就大笔动一动就可以移动整个盘面，这是川普政策跟拜登的不同。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华尔街日报呢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们是越来越倾向于最早在2月1号，就是周六，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他们呢正在积极的推动啊，叫做先关税后谈判这样的策略。那么这其实和华盛顿啊以及华尔街的传统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川普会像过去一样让对方先让步为条件，然后呢会放弃加征关税的威胁。报道说，最近几天川普表现出在关税问题上是迅速行动，不愿意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这样的意愿。那么在周日，哥伦比亚在川普的紧急关税的威胁下是妥协了，然后呢川普就撤回了关税威胁的这个决定。但是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也表示说，这个事情呢也证明啊，川普把关税作为一种有效的谈判工具，这也是对那些不按照他议程行事的国家做出来的一个有效的惩罚。这位官员说啊，川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威胁是非常认真的，仍然非常认真，并且希望这些国家合作。报道认为，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可能成为川普多线贸易战打响的第一枪，也可能给投资者和企业敲响警钟。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投资人呢在关注联准会今年第一次会议的利率决定，所以美国公债殖利率呢在28号是上涨的。美东时间大约在凌晨4:40，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上涨了3.9个基点，到了4.567%。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上涨了3个基点，到了4.226%。投资人在期待啊，今天和明天举行的最新一次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并会密切的关注联准会宣布他最新的货币政策决定。新任总统川普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演讲中已经是施加了压力啊，表达他要求立刻降低利率，但是降息的预期呢现在看来仍然很低，因为联准会在去年12月份的会议上说预计2025年只会降息两次。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集团 CME FedWatch 观察工具，交易员预计利率可能不变的可能性超过了97%。现在呢又碰到股市大幅下跌，那么投资人就想要寻求避险资产，导致美国国债在周一的时候暴跌，这是因为买的人太多了。除此之外，投资人还会等待在本周五，也就是31号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这也是联准会的一个首选的通胀指标，也会为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提供参考。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